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小粉红的转变。这位小粉红是叫韩宇，今年26岁，家是在深圳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做事，条件待遇都很不错，韩宇感到生活很充实。韩宇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是被共产党洗脑的了，咁佢自然都成为铁杆嘅粉丝啦，亦都系我哋常常讲嘅自干五。讲白啲就系自己带干粮嘅五毛，亦叫小粉红。韩宇同其他中国人一样，从记事开始就浸泡喺共产党嘅仇恨式嘅洗脑宣传入边，可以讲系饮住共产党嘅狼奶长大嘅。喺懵懂无知嘅年纪，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等价值观不断地灌输入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那时韩宇和他的小伙伴喜欢画画画，画得最多的你猜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画面。因为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小朋友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种儿童教育，而大人对这些又习以为常，没意识到这种仇恨教育是可以潜移默化地去改变小朋友的世界观的，那对他将来成长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很多家长其实都没有留意到的。上中学的时候正好又赶上北京奥运，这个北京奥运是一个运动项目，亦都会被中共作为一个爱国主义宣传去吹嘘的了。读紧书的韩宇自然都是被这种热情所带动了。他说在那一年刚好他们家就是可以上网的。那他就在百度那里看到奥运火炬从国外传递入来。那沿途就有很多人去抗议，比如流亡海外的西藏人、新疆人等等。
各个国家的警察对这些这样的示威活动是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的。
韩宇看到这样的镜头，不知道为什么无名火就从心而起，激到肺都炸。他就自愿地做了键盘侠。什么键盘侠呢？就是网上那里和境外反华势力作斗争的键盘侠。其实平时我们在新闻看到一些流亡海外的或者不同政见的人是在这里抗议，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来的。和平理性地表达意见，不同的意见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韩宇刚刚读初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仇恨。那时韩宇不单止是小粉红，还是一个战狼。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是韩宇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等等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他读到中三的时候，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那阵时亦都开始讲阶级斗争史。而那阵时韩宇面临升学压力，学习好用功，对课堂上所有这些教授的嘢是照单全收的，对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是80分，他一定会考70分，这个是家常便饭，即是说他的政治分是很高的。在大陆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政治是有标准答案的，你背得就得了，他是不会给你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的。所以教出来的人的思想都是一个帽子倒出来的，所以听众朋友都可以估得到，好像韩宇这样的青少年，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的眼光可以去到几远几多。那阵时韩宇常常自然而然地会用阶级斗争来分析历史、分析时事， 面对大陆各种社会乱象，韩语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现在大家熟悉的五毛语录，从来没人教韩语，但是韩语呢，因为是从小就被洗脑啊，所以他呢就可以独立思考一些出来的。那阵时他还对自己这些智慧感到很骄傲，他甚至想将自己所谓的独立思考出来的东西呢写成书，劝大家呢是去维护政府，不要闹政府的。看来呢韩语呢都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人。那他的愿望可不可以成真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风儿轻轻吹起帆儿扬，载着久远的记忆随风起航。天茫茫，海茫茫，我不知身在何方。
真善人是我的导航，是我心中的阳光，让我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巨浪，我奋勇向前方。真善人是我的导航，给我智慧和力量，让我通向那天边金色的天堂。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韩语。他呢就自愿做起小粉红，甚至是战狼，为他所谓的国家，即是共产党辩护，歌功颂德。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呢？原因就是他从小都是被灌输，被洗脑而不自知，被仇恨、血腥、冷漠、潜移默化了。我们继续看他的心理历程。升到中四，韩语选择了文科，他注意到政治考试卷要学生不断地用不同的方式去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政府。如果表面看来好像是件好事，就是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坏事就会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亦隐隐觉得好假，但是潜意识呢是接受了中共这套说辞的。高中政治课上所学的唯物主义理论亦都使韩语呢越来越唯物，总是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道德不道德，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地长大，在中二的时候，韩语遇到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很有清醒的认识， 他经常鼓励韩语他们要独立思考，甚至要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里面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韩语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里面的一些讲法。韩语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的。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几黑暗，但从来都不讲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气氛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代民国大师。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美国要进攻中国，实质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过三年呢是风调雨顺的，根本呢就没有自然灾害。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就被美化成社会主义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教科书里面很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亦都经不起推敲。而官方呢就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是将历史当成了人人打扮的小姑娘。大胆的怀疑促使韩语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阵时之后，中共的光辉形象呢在韩语的心灵上呢就开始有些动摇了。他开始懂得去抵触政治的灌输，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他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去验证。但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10多年，再加上各类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是他都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在这种状态下一直持续到他入大学。在大学里面，韩语是担任学生会的干部，就参与很多社团的工作，就有机会去锻炼自己独立地去处事和生活。但是因为要自己去面对很多这些人际关系啊、学业的问题啊，所以呢韩语的精神压力很大，晚黑呢就经常会失眠。有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都睡不着，就戴上耳机想听一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随手一点就点开了他妈妈帮他建立一个文档。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文档呢？他妈妈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小的时候呢都曾带过韩语一起练功的，但是因为他年纪很小，似懂非懂，都没有真正地去学，心里面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被无辜冤枉，但是对共产党为什么要逼他法轮功，他并不太清楚，也都不想深入去研究。这个文档呢就是韩宇在离开家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妈妈告诉他，他在他手机放了一个文档，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呢有时间他可以听一听的。那这个文档一直都在韩宇的手机里面，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打开这个文档。咁啱呢那晚呢就瞓唔着，无意中就点开了。他瞓在床上在度想，反正都瞓唔着，咁就听听啦。神奇嘅系，佢听住听住就瞓着咗啦。佢知道李洪志师傅讲嘅好多一啲关于如何做好人嘅道理，听住感觉到好光明正面，心入边都好踏实，觉得好安全。听讲法嘅时候，佢平日啲烦恼咧都抛诸于脑外，人不知不觉就瞓着咗啦。就咁样喺嗰段时间，他每晚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就会接着前一晚继续听，听完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听，他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 入面讲了很多都是他以前没想过的事，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一个好人，生命的来源以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复和的因缘等等，很多很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哲师父都在讲法里面给出了答案。韩宇觉得讲得真是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韩宇觉得再都离不开了大法，于是他就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了。那他是怎样认认真真修法轮大法呢？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多久，韩宇就觉得自己的心心呢就变化，他从小呢肠胃不好，不敢吃这样又不敢吃那样，还经常呢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吃东西不对就会反胃。但是修炼没多久呢，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可以吃了，也都没有反胃这样的现象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李洪哲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的。韩宇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他不再跟人斤斤计较，于是学识了忍让。很快韩宇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融合了，他都不像以前这样容易焦虑，成日愁眉苦脸，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他就会打开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地阅读，然后就找到答案。书入面的道理使他可以放低执着和恶念，他学识了原谅他人，从此《转法轮》成为了他每日再忙都要阅读的宝书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宇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他很久的问题，就是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理论和所谓的事例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他决定上网去查一查。那韩宇查出些什么呢？
相信不少的听众都好像韩宇一样有这个疑惑，那韩宇有没有找到答案呢？听众朋友，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
Lost in a maze, anxious days seemed endless. Till one day, knock at my door, the Buddha light shining brightly. On the last leg of the journey, making our way home, the Lord wheel is turning, making our way home. Slowly fading away, the notions I'd harbored becoming clearer each day, the Buddha light showing me the way. Making our way on the last leg of the journey, making our way home. The Lord wheel is turning, making our way home. On the last leg of the journey,
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韩语咧，佢因为学习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令他失眠，于是呢他就想听下音乐来舒缓一下，帮助他入睡。无意中呢就是点开了他妈妈留下给他的一个文档，一个关于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来的。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跟着呢他每晚都听，跟着他失眠又改善了，他的焦虑又改善了，他又学会了容忍、忍让，学会了放低执着和恶念，因此他人际关系也都改善了。 咁佢嘅壓力少咗，所以咧佢人都開心咗，咁失眠自然又好翻啦。隨住佢對法輪大法嘅不斷深入嘅去研究，佢咧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法輪大法咁好，中共點解要鎮壓？跟住佢係去上網去查一查嘅。咁佢上網查到乜嘢呢？佢通過翻牆軟件咧，就上網睇到咗大量嘅國內睇唔到嘅資料，並且咧佢係可以上到名為網，閱讀咗李洪志師傅嘅其他嘅講法書籍，同埋都睇到好多法輪大法弟子喺修練入邊深深受益嘅故事。佢更加堅信法輪大法係正法，大法弟子係做好人，係被冤枉、被迫害嘅。佢仲發現好多原本令佢好懷疑嘅事情，竟然亦係中共捏造出嚟嘅。比如1400個死亡案例，所謂嘅剖腹揾法輪，北京傅兒斌殺人案、天安門自焚等等等等，都係中共自導自演出嚟嘅鬧劇。呢啲造假嘅所謂事例破綻百出。韓宇仲了解到好多
法輪功學員
因為堅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好似好多人一樣。韓宇一直都唔太敢相信咧，中共咧係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謀取暴利嘅罪行嘅。而家亦都被各種鐵證如山嘅證據被坐實，仲有高志勝、黃全章等勇敢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嘅正義律師，都被中共扣上所謂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嘅帽子，遭到酷刑嘅迫害。呢啲真相促使韓宇反思，共產黨到底係一個乜嘢黨？佢歷史上犯低嘅罪行，唔通只有迫害法輪功呢一件咩？於是韓宇又深入咁去了解共產黨嘅歷史。從巴黎公社的打砸搶到信仰撒旦教的馬克思，從蘇聯共產主義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方圓起家、假抗日、搞滲透，1949年後的土改、鎮反、縮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革六四，中共幾十年的暴政導致了8000多萬中國人死於非命，中共仲暴力鎮壓維權律師，殘酷咁迫害民間信仰團體，構建防火牆，圈養咗大量五毛網軍，用各種方式對民眾洗腦，仲有朝鮮、柬埔寨等國家輸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對西方社會嘅滲透，同埋建立喺中共嘅外圍組織，禍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產黨對全人類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很多好像韓宇一樣的中國人竟然對此渾然不覺。韓宇覺得震驚，過去的10多年裡面，韓宇究竟學了什麼？當中共在這裡犯罪的時候，韓宇想自己在這裡做了什麼？回想起曾經為中共搖旗吶喊，他感到無比的羞愧，他覺得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震驚之餘，他徹底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2016年夏天，他在大紀元網站發表了鄭重聲明，聲明自己退出曾經加入過的一切中共相關組織，廢除要為中共貢獻生命的毒誓。他還刪除了之前自己在網上發表的為中共站台的言論。4、5年前，他还是一个铁杆的小粉红，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韩宇对修炼的深入，努力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他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足，多体谅别人，不要跟人家争，反而可以使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際關係裏面留下很多温暖和感動。他說有一件事令韓宇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件什麼事呢？我們休息一陣再回來跟大家分享。
在海诺尔之间，经了这冲，离了岸边，笑了梅花仙子上天山，春光啊，你我有多远？就在明暗之间，红了扶桑，亮了心田，笑了雪莲仙子下人间。春光啊，离我有多远？就在山河之间，换了心愿，结了佛缘，笑了飞天仙子
景并非绝景，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咁我哋睇到咧，小粉红咧，韩语佢嘅思想嘅转变嘅。咁佢從一個鐵杆嘅小粉紅，而家係徹底咧，咁對中共咧係有深刻嘅認識。佢反思自己嘅思想，佢為自己曾經係小粉紅覺得羞恥，但係佢幸運自己係喺而家可以清醒嘅，並係聲明退出咗中共嘅所有嘅組織嘅。後屘佢話有一件事係令佢印象好深刻， 咁系一件咩事呢？咁就系喺2019年嘅5月12号嗰一日咧，韩宇因事出差咧，就要喺香港停留，正好咧就碰到咧香港嘅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嘅游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日。当时咧，韩宇咧系喺街边，佢睇到游行路上一个中共嘅附属组织清关会架住高音喇叭，企喺路边大声咁对法轮功学员骂脏话，但系法轮功学员队伍冇一个人同清关会嘅人争执，只系平和安静咁继续做自己嘅事。以前咧喺国内咧，佢都睇惯咗大陆嘅同胞喺遇到矛盾嘅时候咧，惯用中共灌输嘅斗争嘅方法嚟解决。而今日咧，佢睇到法轮功学员咧系用真诚、善良、忍让嘅态度对待世间嘅一切。韩宇觉得法轮功学员用自己嘅言行讲俾世人听乜嘢系好人，呢啲无声嘅语言真真切切咁讲出法轮大法嘅美好与纯正。佢回想自己呢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嘅过程，如果唔系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真相，甚至佢而家都仲系蒙喺中共嘅蛊入边，讲唔定照样系做傻乎乎嘅小粉红，喺网上扮演住中共嘅战狼。韩宇话喺乱世入边，法轮大法让佢内心得到宁静，明白咗生命嘅意义，心灵得到咗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对待，国内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揭露中共的迫害，和平理性地劝人退党，亦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方圆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屠汰入面跟着中共一起遭殃。韩宇还说，希望所有好像他这样经历的年轻人，那些还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希望都可以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现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意义非凡。他说，愿天下善良的人都可以在这份乱世里面，在危难的时候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这个是韩宇对各位听众的祝福，也是我对各位听众的祝福。韩宇的经历呢，就使我想起在2020年的3月19号在推特网友发布的一个视频，附有文字说明的，讲的是在上海外高桥方雅大酒店隔离点，归国人员呢刚刚是隔离了3个小时就从19楼跳楼自杀。他说呢，那个自杀那个人呢是一个年轻人来的，是个小粉红来的。当时呢武汉肺炎呢在中国国内呢已经是爆发得很严重，但是由于信息封锁，他们呢又做假宣传，吹嘘呢是大国抗疫很成功。那时呢是国外呢刚刚开始爆发，那他就呼吁那些人呢回国避疫的。好多人就相信咗，就翻咗去。据讲，从欧美回北京、上海嘅机票啊，要10几万一张，而且系买唔到添。事实翻咗去之后咧，发现咧国内嘅疫情更加严重，而且咧系一落飞机咧就要被隔离14日，而且要自己出钱自费。隔离嘅地方嘅条件又好差，同中共吹嘘嘅情况咧落差太大。这个隔离了3个小时就跳楼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选择就自杀了。大家都是小粉红，韩宇呢是觉醒的，选择了寻找真相，独立去思考问题，反思自己，然后他是觉醒的。视频里面自杀那个小粉红呢，他是选择了自杀了。当然呢是很可惜啦，既然都出过国，视野应该开阔一点，为什么要这么狭窄选择了自尽呢？其实如果他们可以好像韩宇一样选择反思，选择寻找真相，那人生呢一样会柳暗花明，一样会前途无限，获得新生。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小粉红的，希望你都可以静下心来，好像韩宇一样反思自己，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使自己可以获得新增。这一次的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